亲爱的弟兄姊妹们，平安。圣诞节刚刚过去，虽然我们没有能够因着疫情的关系，能够像往年一样，我们教会有这个圣诞节的 celebration， 或者是我们有更多的过去有更多的朋友之间的聚集 party。尽管我们今年少了许多这方面的，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每个家庭。你们和你们的家里人和你们亲人一定是过了一个非常愉悦的圣诞节。那今天呢是2020年的最后一个主日，那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信息主题是圣诞的期盼。那有些弟兄姊妹也许会感到纳闷哈，说圣诞节不是已经过去了吗？怎么今天还要讲圣诞的信息？其实圣诞节和圣诞是两回事。所谓圣诞，意思是圣子，也就是神的儿子诞生在人间。因着他的诞生，神的生命就进入到人的生命当中，是吧？而并且呢，这生命是永远的生命。从这个意义上说，圣诞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人类历史上，在世界各族各方，天天都有神的生命不断的诞生。弟兄姊妹，每年在圣诞节期的时候，人们往往都有所期盼，小孩子们呢更是希望得到什么圣诞礼物。弟兄姊妹，在不寻常的2020年啊，那我们过去这一年，那在这个期间，你心中所期盼的是什么呢？什么才是你心目中最美最好的礼物呢？在2020年将要结束，在2021年即将到来的时候，你最大的期盼是什么呢？你期待着前面有什么事情发生吗？还是期望你中一个乐透大奖？还是期望这个你家里人都无病无灾健健康康的？我知道很多人都希望这场瘟疫能够快快的过去，我们好恢复以往那样正常的生活。但是你有没有期望等候神的生命来到你的里面，以至于神的恩典够你用呢？在这末后时代，我们有没有好好的预备自己，在等候主耶稣的再来呢？在福音书的圣诞故事里面呢，有一个人常常是被忽略的。那么实际这个人呢，他终其一生都有一个期盼，那就是他期盼着圣诞，也就是期盼着弥赛亚的诞生。事实上呢，他错过了第一个圣诞日。那么当犹太人所盼望的弥赛亚，当耶稣基督诞生的时候，他不知道，但是他没有错过圣诞的意义，他没有错过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诞生在他的里面。就是在耶稣出生后第四十天，这个人他亲眼看到了救主。当他看到耶稣之后，他非常的感动，非常的满足，他觉得他的一生没有白活。他当时说了这样一句话，这句话就表明了他的死而无憾。这句话事实上也告诉我们，应该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期盼圣诞，应该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等候主来。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到底说了什么话呢？我们当从他身上学习什么功课呢？那么让我们就一起来看屏幕上的经文。今天我们要看的是路加福音第二章21-32节。这里说满了八天就给孩子行割礼，行割礼这个是主耶稣诞生之后，与他起名叫耶稣。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给主。这是按照摩西律法，这洁净的日子是孩子生下来之后的第四十天。 那这里接着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好，今天我们就看这一段的经文。那第一点我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正确的期盼。首先先让我们来认识西面是怎样的一个人。从经文得知，西面他在这个圣殿里边侍奉，他在圣殿里边为人祝福，很显然他是一个犹太的拉比。可是他和其他拉比最大的不同，就是他终其一生都在盼望一件事情，就是一直都在盼望着圣诞，盼望弥赛亚的降临。我们现今时代的人每年也都期盼着圣诞，可是我们的期盼和西面期盼的圣诞是不同的。事实上呢，我们所盼望的是圣诞节这个节日，我们可能期盼在圣诞节和家人团聚，我们可能期盼的是圣诞节的礼物，我们常常是在期盼一些实际上跟圣诞毫无关系的东西。举个例子说，每年十二月呀，全美国有很多人，他们都有一个很大的期盼哈。那么这个期盼呢，就是那个非常诱人的这么一个超级的亿万乐透，是吧？英文呢是被称为这是 Mega Millions Lottery 啊，这个大家我想都知道。每年这个乐透头奖是多少钱？是好几亿元呢。不是很少，是好几亿元。这个数字对我们很多人来讲是一个天文数字，许多人都买这个乐透彩券的，那么都希望能够从这里边中的这个巨奖哈。那么在这个乐透的广告中有这样一句话说，如果你成为头奖的得主哈，你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你可以买任何你所喜欢的东西。那么中文乐透这两个字翻译的很传神哈，因为中了大奖的人一定都是乐透了的，是吧？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人人都想得到乐透大奖，但所有得到乐透的人他真的就乐透了吗？如果你有兴趣的话哈，你去查查那些中乐透大奖的人的这个历史记录，你就会发现有绝大多数的人他们的结果都是乐极生悲。你想知道为什么吗？让我今天就举一个例子哈。那么这举一个人为例，那这个人的名字呢，他叫 David Lee Edwards， 又翻成中文就是大卫爱德华兹了。这个人年轻的时候他曾经是因为持枪抢劫他锒铛入狱啊，他生命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时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当他被释放出狱之后，他很难找到一份工作，以至于呢，他穷到那个被断水断电的那样的地步，他生活上全靠政府或者是全靠别人来救济他。他那个时候只有一个期盼啊，就是期盼有一天能够成为一个有钱人。但是他摸摸自己的口袋啊，总共只剩下七块钱了啊。那么要想成为一个有钱人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去买这个乐透彩票哈，那去碰碰运气。但是没想到呢，还真的被他碰上了，是吧？那么他是真的就中了当时的一个 大乐透啊，那是三亿美元的大乐透。当然呢，使他感到稍稍感到有点遗憾的是，还有另外三个人是吧，和他共享这个乐透。 但即便是如此哈，他还是可以分到7500万元。那么这个 David Edwards 他就决定一次性的就把这笔巨款呢领清。那扣完税之后，这扣税扣得很高的，他还是拿到了2700万的这个 cash 啊。但是你知道吗？他仅仅就花了5年的时间，就把这笔钱全部都花光了。因为他有了钱就吸毒，大部分钱都花在买毒品上面，以至于他的人生的最后几年呢，是在医院里边度过的。他58岁就死在了一家这个 nursing home 里面。那媒体当时报道他的死讯的时候啊，是说 he dies alone and penniless。就是说他孤独的死去，而且是身无分文，是非常的凄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了没有，这个 David Edwards 他在圣诞节的时候他有一个期盼，就是期盼着有一天能够发大财，好，每一个圣诞节他都能够过得很快乐。但是事实上他过快乐了吗？没有。为什么？因为真正的圣诞并没有发生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从来没有让耶稣基督降生在他的生命里面，他的里面没有生命的活水。世上的水是越喝 越渴，是吧？这毒品是越吸越上瘾，直到深入到他的骨髓啊，最后呢，他只能是变成一具骷髅。所以弟兄姊妹，每年的圣诞季节，你我的期盼是什么呢？你的圣诞期盼会不会也是一个错误的期盼呢？我们看到西面，他期盼圣诞，但是他的期盼不是不正确的那种的期盼。那在路加福音，我们来看路加福音2章25节，那这里告诉我们说，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来到。看到没有，他所期盼的是以色列的安慰者。我们中文圣经翻译的很好，英文圣经呢大多把这句话翻成是以色列的安慰。其实呢，这个安慰和安慰者是有很大的不同的。我们知道安慰者可以带来安慰，可是安慰并不等于安慰者，安慰并不一定可以持久，有很多时候安慰只是暂时的安慰，不一定会持续的很久。就像刚才所讲这个 David Edwards 所得到的安慰一样，在他最 穷困潦倒的时候，他希望自己能够成为有钱人，他真的得到了那个安慰，但是那个安慰最多的也就持续5年就过去了。他能够再得到一个那么大的乐透的这个来安慰他吗？恐怕是不可能了。在西面那个时代啊，以色列最需要的安慰是什么呢？因为当时以色列已经有好几百年是受外族的欺压和统治，甚至有很多的百姓都被掳到异邦。在这种的情况下，你想他们所盼望的是什么？他们所需要的安慰是什么？可能当时一般的以色列人会觉得他们最大的安慰是可以脱离这个罗马的统治啊，实现民族独立。他们最大的安慰是要恢复到以色列历史上最辉煌那个时期，大卫和所罗门的时代。可是西面他所盼望的不是这个，而是以色列的安慰者。弟兄姊妹，今天你我所期盼所需要的安慰是什么呢？我相信我们中间有很多人都需要安慰，我们的工作需要安慰，我们的家庭需要安慰，我们的婚姻需要安慰，从我们的儿女身上我们也需要安慰，甚至我们的侍奉也需要安慰。你需要什么样的安慰呢？是环境的改变吗？是你工作场所的改变吗？是你配偶的改变吗？还是你今天经济状况的改变呢？ 这些可以带给你最大的安慰吗？还是你需要那位安慰者呢？那让我们现在再来看西面哈，他在看见耶稣之后，他马上做了一个祷告，他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为什么他可以如此坦然地去见主面呢？到底他得到了什么呢？他接着说：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了你的救恩。看到没有，他得到了救恩，就是因为他得到了救恩，所以他可以坦然地去见主面。那我们中国的孔老夫子啊，他说过一句话，说朝闻道夕死可以。而西面这句话的意思是朝闻道朝死可以，因为他说的是如今，就是 now， 我现在就可以去见你的面，因为我已经看到了救恩。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了吗？这个以色列的安慰者是谁？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换句话说，以色列的安慰者就是救恩的这个代名词。一个人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是救恩呢？弟兄姊妹，这是不是你圣诞最大的期盼？你期盼救恩临到你吗？你期盼救恩临到你的 家人吗？你期盼救恩临到你的配偶吗？你期盼救恩临到你的儿女吗？你所期盼的救恩只是仅仅得救吗？你有没有期盼那个完全的救恩临到你？就是说，不只救你脱离罪恶，还要救你脱离你的自我，你的老我，脱离你的自私自义。弟兄姊妹，你我需要的是这样子的救恩。有很多时候啊，我们觉得夫妻关系需要拯救，但是要怎么拯救，是吧？怎么样才能够得到安慰呢？有人觉得呀，只要我的配偶他有很大的改变，我就可以得到安慰。是的，可是你有没有发现，有很多时候你配偶的改变是从你的改变开始的。当你得到了以色列的安慰者，当神的生命进入到你的生命，改变了你的生命以后，你才不再是那么自义，不再以为你自己什么都是对的。那么这样呢，你就会发现慢慢的你的配偶也会随之改变。弟兄姊妹，当我们在病痛的时候也是如此，我们期待的安慰是神把我们身上的病痛挪去，是吧？身体得到医治。但是如果神没有按照我们所期待的成就呢，那你会怎么样呢？我们知道在使徒保罗身上啊，有一根刺，这根刺呢，可能是他身上某种很困扰他的疾病。他曾经三次求主把这根刺给除去，但是神呢，并没有这样做，只是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看到没有，这就是安慰和安慰者的不同。神要给我们的不只是一个安慰而已，而是安慰者他自己。他不仅要使我们脱离死亡，他也救我们脱离愁苦和忧郁，脱离那种自爱自怜自爱，脱离那种自暴自弃。所以弟兄姊妹，每年圣诞期间，你有没有一个正确的期盼呢？你期盼这样一个完全的救恩临到你，临到你家，临到你身边的人吗？我们不仅仅是需要一个正确的期盼，我们还需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那么这段经文是说到啊，西面他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这个素常盼望所告诉我们的就是西面的态度。这个态度呢，就说明了他有一个坚定的信心。素常盼望的意思就是啊，不是偶尔的盼望，不是一时的盼望，而是不断的盼望， 是一生一世的盼望。那盼望这两个字呢，这个原文的意思是带着耐心来等候。我们知道等候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当你等候一件事情发生或者是一个人的改变的时候，那个等候啊，不是你立刻可以得到的，你必须要有一个坚定的信心，要持续不断的等候。在教会历史上啊，有一位伟大的母亲，名叫 Monica， 她是一个非常敬虔爱主的基督徒。她有一个非常聪明的儿子，但是这个儿子年少的时候非常调皮，经常和一些坏孩子会混在一起啊，偷人家的东西，惹是生非。年轻的时候更不着调啊，他不仅不接受母亲的基督信仰，反倒沉迷于莫尼教，当时的一端邪教啊，沉迷于这个莫尼教里边不能够自拔，而且时间不短，有9年之久。更有甚者，他公然和一个女孩子拼居，啊，就是同居了，两个人呢还生了一个儿子。那这个人呢，叫他的母亲 Monica 呀，操碎了心呢。这个 Monica， 他也不知道为他这个儿子啊流了多少的眼泪，但是他不灰心，不放弃，他30年如一日在神面前为这个儿子祷告祈求。他盼望着他这个儿子有一天呢能够浪子回头，能够改邪归正。那么就在他这个儿子32岁的时候，他这个儿子生命才有了转机。那是因为啊，有一天在意大利的时候，他在意大利米兰听到当时有一个著名的主教，米兰的主教叫安布罗修，听他讲道之后，他内心大受感动。随后呢，他就回家，他就开始读圣经。那当他有一天呢，他读到罗马书这个13章13到14节啊，这里说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那这段话呢，就使得他大受震动，从此呢，他的生命就发生了彻底的改变。紧接着呢，他就从这个安布罗修主教就受洗归主了。之后呢，他就在神面前深深的忏悔，苦苦的追求。到他42岁的时候，他成为一个教会的主教。最终呢，这个人成为教会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属灵伟人，他就是奥古斯丁。啊，弟兄姊妹，奥古斯丁的人生经历啊，是他母亲 Monica 30年持续不断为他祷告的结果。他在神面前是素常盼望，他从不灰心。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也在为自己的婚姻家庭祷告？你是不是也在为自己的儿女祷告？是不是也在为你自己或你儿或你儿女身上的病痛祷告呢？你是素常盼望，常常祷告呢，还是只有一点点的盼望，祷告一天两天，最多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如果没有看到什么成果的话，你是不是很快就灰心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位老西面奥古斯丁的母亲，那就是我们的很好的榜样。第三点，除了对圣诞正确的期盼，除了正确的态度，我们还必须要有坚定的信心。这个坚定的信心来自于哪里呢？在路加福音2章26节，这里告诉我们说，西面得了圣灵的启示，他知道自己在未死之前必要看见耶稣基督。他知道是因为圣灵的启示，是因为神借着圣灵对他说话。弟兄姊妹，你我也知道，因为神不也一样的借着圣经来启示我们，让我们明白更多的真理吗？但是知道是一回事，关键在于你有没有相信你所得到的启示，你有没有确信神透过圣经对你说的话呢？如果你不相信的话，你的祷告就不会是信心的祷告，你的盼望也不会成为素常的盼望。举个例子来说，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 最容易受到攻击的就是婚姻家庭，因为这个基于圣经传统的这个家庭婚姻观呢，那么现在在西方，特别在西方，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冲击和挑战。什么同性恋的多性恋盛行啊，我们看到男跟男，女跟女行可羞耻的事，我们看到西方的婚姻制度几乎就崩溃了，很多家庭啊，是吧，即便是夫妻生活在一起，事实上也都有名无实，貌合神离。所以我们就看到当今世代的夫妻家庭关系是急需要得到拯救，但是要得到拯救就必须要有什么，要有坚定的信心。我们看圣经中啊，对婚姻对夫妻关系的教训是吧，你这个有很多，比如说丈夫爱妻子啊，妻子顺服丈夫啊，这样的道理我们不知道听过多少遍了，但是你是否真的相信呢？在彼得前书三章一节哈，在这里甚至说，这样若有不信从道理的丈夫，他们虽然不听到，也可以因妻子的品性被感化过来。有很多时候我们读这话的时候，我们只觉得这是主的一个吩咐，却没有看到实际上这也是主的一个应许。什么应许呢？就是神 promise you， 就是说无论妻子还是丈夫，你怎么样，你以你的好品行是对待对方，那么对方都会因为你的品性被感化过来。但是很遗憾的是呢，这样美好的一个启示，这样清楚的一个真理，有很多时候呢，我们是半信半疑，我们没有把它当真，因此呢，我们也就实行不出来，那破碎的婚姻和家庭呢，也就得不到拯救。我们看到西面，他得到了神的启示，他更是对神启示他的笃信不疑，所以他终于有一天，他看到了那照亮外邦人的光。那么耶稣基督就是这个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生命的光，耶稣基督就是我们教会的光，基督就是你我婚姻家庭的光。所以弟兄姊妹，你有这个信心吗？你相信神话语的应许吗？那么有了正确的盼望，有了正确的态度和坚定的信心，我们还要加上一点，就是要有积极的行动，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那什么叫积极的行动呢？那路加二章二十七节让我们看到，西面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就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耶稣进来，那么他就看到了耶稣。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西面他是受了圣灵的感动，但是他受了感动呢，他并没有坐在那里不动，而是进入到了圣殿，他这才看到了耶稣。进入圣殿就是一个积极的行动。我们也常常想要遇见主，可是有很多时候我们有感动却没有行动，光有感动没有行动，结果我们的生命呢就原封不动，是吧？那么如果你有感动说，主啊，我要更爱你，我要来敬拜你，你就必须要进入圣殿。如果你说，主啊，我要更深的认识你啊，我要更多的明白你的真理，那你就必须要进入圣殿。如果你说，主啊，我要改善我的夫妻关系，我要改善我的工作环境，你就必须要进入圣殿。那弟兄姊妹，进入圣殿是一个实际的行动，是吧？所以我真是鼓励我们弟兄姊妹，即便是在现在我们不能够实体聚会，我们要常常进入圣殿。你参加团契、参加聚会、参加祷告会、参加敬拜，都是进入圣殿的积极的行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听过这样的一个趣味题？说有五只青蛙坐在河岸上，有四只决定跳下水去，请问在河岸上还有几只青蛙？正确的答案是什么呢？是如果这四只青蛙只是做了决定而没有动身跳下去，那么河岸上仍然还是有五只青蛙。 那这个问题实际也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告诉我们行动是最重要的，行动才能够改变结果。如果你光有感动，你光有决定，像我们新年都要做决定的时候，光有感动和决定，你就不会，还是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你的婚姻不会有任何的改变，是吧？你的生活不会有任何的改变，你属灵生命的光景也不会有任何的改变，除非你有实际的行动。而这个行动呢，就是你要进入圣殿，你进入圣殿来亲近神，你的属灵生命就会不一样。你进入圣殿来侍奉神，你属灵生命就会不断的长进。你进入圣殿来，你领受神的话语，来吃属灵的玛拿，你对神的认识就会更加深，你就会更明白神的心意。你进入圣殿，接受圣灵的光照，你就能够看到自己的不是，你才能够欣赏别人。我们看到西面，因为他采取了行动，他才能够看见耶稣。弟兄姊妹，你期待你的亲戚朋友得救吗？你必须要有行动，要向他们传福音，要把他们带到圣殿里来。你期待你的配偶、你的儿女，他们的生命改变吗？那你就必须要有美好的见证，你必须要改变你自己，并且呢，也带领他们进入圣殿。那么最后再让我们思想，当怎样活在这个期盼中。期盼不是消极地在那儿打发时间，期盼不是在那里坐着等着从天上掉馅饼，是吧？你更不能说明天要考试了考不出来，或者是你欠了别人这个很多债还不起，你就在那儿盼望主说，主啊，你快点来吧，你现在就来，是吧？让我们看看西面他在期盼中是怎样的。在路加二章29节，西面说，主啊，如今可以照着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他为什么说这话？难道是他看到了犹太人所盼望的这个以色列复国了吗？他并没有看到。难道是因为他的眼睛是已经看到救恩，因此他就可以坦然见主了吗？也不全是。你我今天不是也都得到救恩了吗？但是你是否觉得你可以坦然见主面了呢？西面之所以能够说这样的话，是因为他在期盼中已经做好了见主面的准备。他做了怎么样的准备呢？从路加二章二十五节哈，就可以看出，这里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个人又公义又虔诚。公义通常呢是对人而言，是吧？你不能说 我对神我很公义，是吧？那么公义呢，强调的是跟人的关系。公义本来是神的属性，那一个人怎么样可以活出公义呢？那是他非常的严厉，常常用 高标准去要求别人，去苛求别人吗？不是的。对人公义并不是拿高标准去来要求别人，而是要求自己如何去待人，以便可以面对神的公义。可以说没有人可以面对神的公义，除非他有神的慈爱，他活出神的慈爱和公义来。你对人公义的时候，你不可能没有慈爱，是吧？一个没有慈爱的人，他永远不敢面对神的公义。换句话说，一个公义的人呢，他对人是慈爱的，他对人是饶恕的。当你不饶恕人的时候，你有一天不敢面对神。当将来主再来见主面的时候，你跟主恳求说，主啊，免我的债，如同我免了别人的债。但是如果你从来没有免过别人的债，你从来没有饶恕过别人，你想你能够面对神的公义吗？在雅各书2章13节，这里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这里说出了怜悯和审判的关系。怜悯是出于爱，怜悯的基础是真理，怜悯呢最后带出的结果就是饶恕。 为什么会有审判呢？因为有人控告，审判的基础是律法，审判最后的结果就是定罪。但圣经在这里面呢，在这里呢，是告诉我们的是，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什么叫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呢？说白了就是怜悯，是吧？今天你对待别人的态度，如果是怜悯的话，是有爱的话，是饶恕的话，你就是一个得胜者。如果你只会论断，只会定罪，只会控告，那你就是一个失败者。这就是怜悯向审判夸胜的意思。我们人与人之间呢，哪怕就是和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之间，都难免会有争执，会有口角，甚至会吵架。实际有时候我跟师母呢 也有争执，是吧？也有小小的口角，但是呢，有时候过去之后，我很快就会后悔，那心里就问自己，如果今天主耶稣来了，如果今天晚上主就把你接走了，是吧？我还有机会跟他说声对不起吗？我还有机会跟他说我爱你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明白，一个肯主动开口向人道歉，向人认罪的人，其实在神的眼中是一个得胜者。圣经在这里说西面公义，是因为他已经活出对人公义的生活，他跟人的关系没有留下任何的遗憾，所以呢，他才敢于说出安然去世，坦然见主这样的话来。那弟兄姊妹，我们不妨掂量一下哈，我们跟人之间，跟身边的人有没有什么遗憾呢？那么西面他不止如此哈，他跟神之间也没有遗憾。圣经说他又虔诚又公义哈。虔诚呢，通常是对神而言。什么叫虔诚呢？那么信仰其他宗教的人呢，可能会觉得虔诚就是烧香拜拜，是吧？初一十五吃吃斋，啊，那有些基督徒呢，也许会认为虔诚就是禁食，就是要做很长时间的祷告，或者是热心参加教会各样的活动。不错，这些都很好，啊，但是从老西面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才是虔诚，啊，西面的虔诚啊，他是表现在他对神深深的敬畏，那在于他把神和自己的关系他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当一个人他清楚他和神是怎样的关系的时候，他才可能活出那敬虔的生命。你听西面他在祷告中他怎么说的，他首先说，主啊，释放你的仆人安然去世。看到没有，他首先道出的神是他的主，他是主的仆人。当他认定这个主仆关系的时候，就等于向主说，主人，我已经完全放弃我个人的自由，我是属于你的。主人跟仆人的关系就是主人交代仆人工作，仆人去完成主人的工作。西面他之所以敢说他可以死而无憾了，是因为什么？神所交托给他的工作他已经完成。神说在他死之前呢，你要看到救恩的来到，你要看到耶稣基督被立。他这个时候已经看到了，他在地上的工作已经完成了，他对神对人可以说都没有遗憾了。所以呢，他现在就可以去坦然见主面了。弟兄姊妹，如果主耶稣今天就来，你我对人对神都预备好了吗？你有没有见过一个临终的病人哈？当人问他说，你预备好了吗？你见过这种情况吗？过去我常常有人这样问的，是吧？这个濒死的人，是吧？濒临死亡的人，是吧？问他预备好了没有？ 那个人呢，往往都是很诚实的说，我还没有预备好，啊，我还有很多的事情没有处理，我还有这事那事没有交代，我还欠某某人的债等等等等。但是呢，他已经没有机会了，啊。那么今天呢，你我还都有机会。西面，啊，他在见主面之前的预备，他又公义又虔诚的生活，是你我的榜样。同时呢，也提醒我们圣诞的期盼应该是什么，我们该如何的等候主再来。那么西面生命的见证，不也就是像中国的孟子所说的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吗？这不就是我们中国人所常追求的那种的俯仰无愧吗？弟兄姊妹，圣诞节是过去了，但是圣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永远不会过去。有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就不能不采取行动。实际的行动啊，才能够带出什么？带出遇见主的事实，啊。那实际的行动才能够让我们得到以色列的安慰者。在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里面，你注意到了吗？你会发现有很多人都有行动，玛利亚他有行动，约瑟他有行动，牧羊人有行动，东方的博士有行动，就连那天上的星星都有行动。因为什么？因为神要用他来指引人来寻求神的儿子。但是呢，只有一个人，你看他没动，是吧？这个人就是希律王。当他听说那将来要做犹太人王的人降生的消息的时候，他就心里不安，因为他不愿意走下他的宝座，是吧？他不愿意离开自己的王宫去朝见圣婴，反而在他心里边，他处心积虑的在那千方百计的要除掉他。那弟兄姊妹，如果你今天还在你的家里边做王，还在你的婚姻里边做王，如果你还在你自己的宝座上不肯下来，你就会没有行动。如果你愿意走下你的王位，让主耶稣在你的里面，在你的家里面设立宝座，让他成为你生命的王，成为你家庭的王，那你就活出了圣诞的真意。好，请弟兄姊妹低头，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谢谢你在这纪念救主降生的日子，在这年终岁首的时候，你把这样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借着今天的你的话，借着从老西面身上和你的见证人身上，让我们学习宝贵的功课，让我们知道我们人生的期盼是什么，而且让我们知道怎么样预备自己去期盼，怎么样是以什么样的态度来期盼。主，让我们学会，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有你生命的人，让你常常在我们心中做主做王。主啊，真是也预备好我们自己，能够见主你的面而无任何的羞愧。我们如此在你面前的感恩祷告，都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